在绝壁山前黑湖域内，裴元庆被困在这儿了。四面大火骤起，火光冲天，是烈烟腾腾。裴元庆已经意识到自己想要出去是出不去了，但是他要想尽一切办法使自己能脱离危险。怎么脱离危险？裴元庆就把自己周围附近这地上这些草，该薅的薅，该拔的拔，拿着双锤把周围的灌木丛一顿乱砸。他的意思呢，是周围之后收拾干净了，火不能近身。他想是这么想的，但是整个的山谷里边全是大火了，那火能不近身吗？裴元庆就是一个人，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，所以这火越着越旺，烟是越来越浓，裴元庆就被困在这火阵当中了。可是就在这个时候，程咬金带领着单雄信、王伯党、谢英登他们这几个人2000轻骑随后跟着就追到这儿来了。因为他们不放心裴元庆，怕中了敌人的诡计，当他们来到黑湖域的时候，老远了就先看见烈烟腾空。你想一个山谷整个着起火来了，那个烟得往高空了拔多远呢？程咬金他们捋着这个烟火为目标就奔着来了。来到这黑湖域外头，就知道这是个险峻所在，裴元庆有可能被困到里边。旁边打听走道的樵夫一问，樵夫说看见有人跑里边去了，头前一个什么样的人，后边有个什么样的人。程咬金认定裴元庆已经是被人家给包围住了，中了人家的火攻计了。但是程咬金此时此刻在山口这个地方瞪着眼睛没辙呀，看着那横七竖八的滚木现在都已经着起来了，整个山坡上火苗子一窜多高，烈烟腾空。单雄信、王伯党、谢英登等人束手无策。那么这个时候的随军呢，火点起来了，已经成为一种事态了。这新闻里啊，东方明啊领着这些随军就全都撤了。可是他们撤走之后，程咬金跟单雄信带着人马就到这儿了。程咬金瞪眼没辙呀，这个火这么大怎么救啊？附近没有河水，也没有溪水，更没有老百姓，就是有个十户八户的老百姓家里边有井，现淘井里边的水，就这样的火他也救不了啊。程咬金在这急得直跺脚。偏偏在这个时候，这天是阴的，忽然间一道厉闪，咕隆隆一声沉雷，这天就掉雨点。这一掉雨点可把程咬金给乐坏了。程咬金由打马上下来之后，跪在地下冲着老天爷蹦蹦蹦磕仨头，老天爷你多下点雨吧，下得越大越好啊。这老天爷就好像听程咬金的话似的，这雨啊真就来了，越下越大，转眼间形成瓢泼大雨，一个底儿哇。这雨下了多长时间呢？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呀，能下了40来分钟。这阵大暴雨整个山谷的火全都给浇灭了，那些堆着的滚木燃烧得很厉害，但是也浇灭了，光剩冒青烟了。程咬金高兴，马上吩咐身后边这些个轻骑队都下马，下马，下马，下马，把面前这个路给我清出来，快点上里边营救裴将军。这些人全都下来了，一个个的就清理道路，把这些个滚木啊、什么灌木丛啊、乱七八糟的全都往两方面分，清理出一条路来。程咬金跟单雄信两人带领着这些瓦岗军顺着这路可就走进来了。 当他们来到了绝壁岩下的时候，一看程咬金愣在那儿，怎么着，裴元庆已经倒在了地上，那马也倒在地上了。程咬金来到跟前一看，裴元庆完了，人死了。裴元庆这死啊，他可不是整个拿着火全给烧的糊不拉焦的那样。裴元庆虽然死了，但是看这个脸色没怎么变，怎么回事啊？这火太大了，火要燃烧大了的时候，空气中没有氧了，就光这烟就足可以令人窒息而亡。裴元庆在这山谷里边生生的就让这个烟给呛死在这儿，那匹马也死在这儿了。程咬金一看见裴元庆的尸体，扑通跪倒身躯，趴在他的尸体之上：“元庆啊，是我害了你啦！”程咬金此时此刻可以说追悔莫及，心中愧疚。程咬金那是个明白事理的人呐，程咬金心想：是我跑到小裴庄让他出山，人家不想出来，要练功会李元霸，我是折腾着人家让人出来了，我这不成了狗死鬼了吗？啊，他知道啊，裴元庆今年刚到20岁呀，要论现在周岁算还不足20岁呢，这是什么样的年龄啊？啊，他前程似锦，就凭他这身本事这身能耐，说不定还会创出什么样的事业来。可是由于我把他请出来，中了新闻里的诱兵之计，烧死在这里。程咬金一边哭一边嘴里叨念，叨念着叨念，自己跪在地下打自个儿嘴巴，啪啪啪。单雄信过来就抓住他了：“哎，我四哥，你这干什么？”“哎呀，我呀，别提了，我这是真想三头碰死。”“四哥，四哥，您别这样。”单雄信也带着眼泪，因为单雄信跟裴元庆两人平素当中甚好，单雄信佩服裴元庆这身本事这膀子力气，裴元庆佩服单雄信的为人，知道单雄信是最讲义气的绿林豪杰，天下绿林总瓢把子，所以两个人很谈得来。今天裴元庆就这样被烧死在这儿了，单雄信也难受啊。但是单雄信还不像程咬金呐，程咬金的心里边愧疚更大。程咬金哭了半天，单雄信把程咬金劝得站起来了：“四哥，我们得想后边的事儿，你不要光在这哭了。”“哎呀，好，好，后边的事怎么办？”程咬金这阵都糊涂了，脑袋不转悠了。单雄信说：“得把元庆的尸首拉回咱们的营中啊。”“好，好，好，好，马上吩咐手下人骑快马到附近去找老百姓一辆车，这车赶到这个山谷里头来，清出路来，把裴元庆的尸体抬到车上，要来一领撸席罩在身上，把他那马也放在车上。当然这不是一辆车了，马是一辆车，裴元庆的尸体是一辆车。程咬金把裴元庆这对八楞亮银锤捡起来了，身上带着有锤链子，用这锤链子把锤两头拴好了，程咬金把这双锤担到他自个儿的马上。程咬金跟单雄信两个人骑着马，让军兵们护送着这车辆就回转营中。回到营里之后，王伯党、谢英登以及营中众位将官们一得到这个消息，大家都是黯然而泪下呀。谁也不会想到裴元庆这么年轻就阵前身亡，这就叫自古英雄出少年，立业何须两鬓斑， 短暂年华如朝日，留得辉煌铸青山。裴元庆别看很年轻，但是他所创立的业绩是其他人一辈子也创立不出来的。裴元庆尸体运回来之后，程咬金马上吩咐手下人，你到附近30里、50里、180里上老百姓家里边，快给我重金买一口好棺材。说找棺材铺来不及了，现打那哪行啊。他们都知道古代年间这个人呢，一到了一定岁数啊，家里边就准备寿材。如果说家里边富足有钱人家准备的那棺材那个质量非常好，所以这附近呢撒出人马去找，别说还真找着了一口好的棺材，加倍给人家钱，让人家再打，把这棺材就拉来了。拉来之后把裴元庆承殓在棺材里头，盖上盖了。这棺材头前得题字啊，谁来题这个字？王伯党说我题吧。这几个人来讲论文化还就得数王伯党高。王伯党跟程咬金就商量，说元庆这个财头字怎么提呢？说的是什么呢？原来呢他是保瓦岗山的，是大德天子混世魔王您麾下的一员将官。李元霸垂镇四平山的时候，裴元庆走了，我们现在说他这叫临阵脱逃也好，叫做脱离战场也好，他不保瓦岗山走了，其实他自己是立志练功去了，准备着要找李元霸再报这个仇，再争这个脸。可是现在练了这么多长时间的功，也没见着李元霸，他死了，瓦岗山已经改成西魏王领导了。那么是提西魏王麾下呢，还是提大德天子麾下呢？程咬金一听，是啊，这玩意儿提谁呢？要提我，这要是魏王李密知道不高兴啊，要提他，元庆自个儿还真没保他，今天在疆场上征战新闻里，这是冲我的面子。单雄信在旁边说了，我看呢，咱谁也不提，那棺材前面总得有个称谓呀。单雄信说，我给他想了个称谓，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于文成都，那是大隋国朝全天下谁也打不过的人。可是裴元庆呢，三锤把于文成都给打败了。说李元霸来了，见到裴元庆，三锤就把裴元庆击走了。元庆现在立志练功，现在功夫练得又差不多了，现在是没碰上李元霸。要是碰上李元霸，说不定他能把自个儿这个脸儿找回来，还兴许能把李元霸给打败了。从这一点上来讲，于文成都号称天下无敌，那么裴元庆比于文成都还厉害。我看呐，这财头字就这么写，天下第一大英雄裴元庆之灵位。王伯党一听，对，就这么写。于是王伯党提起笔来就写上了天下第一大英雄裴元庆之灵位。棺材头前提好了字，程咬金就把自己的先锋营中军帐临时改为灵堂了，前边摆上供桌，弄上烧纸纸马香客，点上蜡烛，一切安排妥当。程咬金又吩咐手下人到附近的庙宇当中请和尚请老道给念经。那边去请和尚请老道去了，程咬金在这就一个劲儿的哭，哭了半天。单雄信也劝他，王伯党也劝他，谢英登也劝他，最后程咬金止住眼泪了，一抹这鼻子，哎，我说你们三位听着啊，我呀对不住我兄弟，我不光说对不住他，我对不住我老丈人。元庆这么死了，我知道这是我老丈人最心爱的儿子，我要回到瓦岗山一见老爷子，把这事一说，老爷子那就得跟我玩命， 我不光说对不住老爷子，我对不住我媳妇儿啊！啊，我回去怎么跟我媳妇儿说呀？啊，疆场上我打不过人家了，把我小舅子搭上了，这叫什么玩意儿啊？啊！哎呀，我说雄信呐，你上老百姓家里边啊，再学吧学吧，看看还有棺材吗？再找一口来。单雄信说：“你要干什么呀？”程咬金说：“找一口棺材在这儿给我预备着，我立即出兵，我到疆场上，我找新闻李家，我找那东方夫人，这一对狗男女，我让他们出兵，我跟他们疆场交战，我跟他们玩命，我要给元庆报仇雪恨。”单雄信说：“四哥呀，您这不说的是糊涂话吗？您跟新闻李交过手，不是人家的对手，您现在愣要出去硬碰硬跟人家打去，您这不自己送死吗？”哎，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你说的对、啊、我就是自己去送死。哎，为什么我预备一口棺材？新闻李如果说在疆场上一躺把我拍死，你们想办法把我尸首抢回来，抢回来装到棺材里边，跟裴元庆并排着放这儿啊。元庆年轻啊，在人世上活的时间太短，连媳妇儿还没娶呢啊，他就走了，我对不住他，上阴曹地府我跟他做个伴儿，来世我们哥俩掏上亲兄弟。单雄信说：“四哥呀，别说这种糊涂话了啊。”大家伙劝他，正在劝着的功夫，外边军卒来报，军师和元帅到了，怎么回事啊？秦叔宝和徐茂公以及一干众将随后大队伍来了，人马扎在了后面，秦琼和徐茂公先往营中来探看程咬金，已经从探马的嘴里得到消息了，说裴元庆在疆场上打败了新闻李，但是中了人家的计了，被烧死在黑湖狱中。说程大爷这阵儿现在神志不清，一会儿哭一会儿好，一会儿想跟人家玩命。秦叔宝听到这里，领着徐茂公来到了程咬金的大帐之内。当他们众人一进来的时候，程咬金一看见秦琼、徐茂公，程咬金咧着大嘴又哭上了：“二哥呀，二哥呀！”单雄信就劝他：“我说四哥，您别哭了，又不是二哥死了，你喊着二哥哭什么？我难受啊。”程咬金跟秦琼、徐茂公又把自己这个想法又说了。徐茂公在旁边就讲了：“四弟呀，你难受我心里非常理解，但是光难受不行啊，你得给元庆报仇啊。”程咬金说：“是啊，就是要给他报仇啊，我要出兵。”徐茂公说：“你报仇报不了，还得把你的命搭上，这叫报仇吗？那我们大伙还得给你报仇啊，岂有这种道理呀？”哎，我说：“老道，你整天说能掐会算，哎，说你前知五百年，后知五百载，事到如今，你怎么没算出这手来呢？你不知道裴元庆出马会被人家给烧死吗？”徐茂公说：“我也没在这儿啊，没在这儿没事你不算吗？”徐茂公说：“没事老算卦干嘛呀？啊，这我不知道，这也是天意盖然呐。”我说：“老四啊，这样吧，我们现在先给元庆处理后事，但是还得要多加小心。”说话之间，请的那老道和尚念经的都来了。哎呀，老道和尚来到这之后，马上吩咐就在这灵棚里边给裴元庆念经超度亡魂。徐茂公根据裴元庆这个情况，徐茂公亲自提笔又可写了一对挽联，上联写的是：“横勇无敌将，曾败在齐人垂下。”下联配的是：“天下武林中，哪一个能与匹同？”横批四个字：“哀哉少王。”这个挽联写完了就挂在这灵棚外面。 徐茂公跟程咬金说今天晚上怎么办呢？程咬金说今天晚上没别的，是我把元庆引出来的，我把元庆领到死路上的，今天晚上我给他守灵，我灵前参吊。徐茂公说，四弟你想过没有，西门里东方夫人他们城中会怎么样？程咬金说现在我没工夫想他们，我这满脑子里边都是裴元庆，没别人。徐茂公说，你是先锋官，你是西魏王手下统领队伍的先行者，你不能光想裴元庆。裴元庆为什么死的？裴元庆为给你帮忙死的。裴元庆给你帮忙的目的为什么？是为了我们西魏王攻取武关捉杨广。怎么这么大的事你都忘了？妇人之间。徐茂公这几句数的这程咬金好像清醒了点，程咬金大眼珠子一瞪，逛荡来逛荡去，哎，我说老道，那你说今天晚上他们想什么？徐茂公说，我们军营之中出了丧事了，丧是我们一员名将，我想新闻里东方夫人他们两个人很狡诈，能定出这种火攻计来设埋伏烧死裴元庆，安知今天晚上他们不会趁着我满营悲哀之际偷营劫寨呀、啊？哎，程咬金说他们能来吗？徐茂公说来与不来这个不可预料，但是许可他们不来，不许我们不防备。哎，我说三哥你说应当怎么办？徐茂公说应当怎么办，我们做一些防备吧。于是徐茂公当时和秦琼两个人一商量，一个元帅一个军师，两人就进行了一番布置，说都布置的什么呀？布置的什么咱不用一项一项的细说，咱现在一项一项的细说，您说那本新闻里要是不来呢，咱不白说了吗？瞎耽误功夫。所以反正是他一项一项的都布置了，布置完了之后安排好了，告诉程咬金，今天晚上你就在这守灵吧。程咬金是准备在这守灵了。那么徐茂公估算着他们要偷营劫寨，他们想没想偷营劫寨呢？还真让徐茂公给猜着了。新闻里和东方明两人由打绝壁岭黑狐峪那儿回到红泥关之后，见到了东方夫人，一说把裴元庆烧死在黑狐峪里了，这东方夫人乐坏了，马上摆酒宴庆贺。酒席宴前，这新闻里就一劲儿给老婆子溜须，冲着东方夫人一劲儿挑大拇哥，夫人你果然是足智多谋啊，虽为女流，但是你比我们男人强多了。东方夫人听着新闻里一派吹捧，冲他一乐，我告诉你呀，你看我足智多谋啊，这把裴元庆烧死这是一点小智谋，哦还有什么大智谋？再有大智谋，今天晚上我们要趁着他全营沉浸在悲痛之中之时，带队出城偷营劫寨，一举而得胜。